Ready to pop the question? The jewelers at BlueNile.com have got sparkle down to a science with beautiful lab-grown diamonds worthy of your most brilliant moments. Their lab-grown diamonds are independently graded and guaranteed identical to natural diamonds, and they're ready to ship to your door. Go to BlueNile.com and use promo code LISTEN to get $50 off your purchase of $500 or more. That's code LISTEN at BlueNile.com for $50 off. BlueNile.com, code LISTEN.
欢迎收听艺术有毒，我是胡胡。今天我们欢迎三位新的嘉宾，一位是新空间的画廊主，方方。
大家好，我是方方。
艺术家烟囱。
大家好，我是烟囱。
艺术家温宁。
大家好，我是温宁。
这期我们聊一期漫画，因为漫画呢其实也是一种书的一种形式，正好呢，我来北京出差，新空间在举办一个从漫画中来到绘画中去的这么一个展览，所以也借这个机会呢，就是聊一下这个特殊的一种跟艺术有关的出版物。今天在场的呢，其实两位艺术家其实都是有漫画的创作经验，而且呢作品也都跟漫画相关，所以我比较好奇的其实就是我们可能每个人眼中的漫画都不太一样，因为漫画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啊，我们可能从小都看漫画，但是呢对于漫画的理解，尤其是像现在又出现了什么以前的卡通啊、二次元啊、日本的漫画、欧美的漫画，漫画衍生成电影啊，漫画变成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概念。那我想先问一下两位艺术家吧，就是你们眼中的漫画是一个什么概念？
其实我之前跟漫画同行聊过，就是怎么定义什么是漫画，因为有的人会把漫画的那种就是领域扩展到比如说只要跟有图跟文他就觉得是漫画，或者是我们小时候看那种单格的他觉得那也是一张讽刺漫画什么的。然后但是我们其实跟朋友心中的漫画还是那种图和图之间有互动关系的那种，我们认为那是漫画。对，那是什么漫画？对，
难问你。
漫画连环画我一直也分不太清
啊。对，我都忘了还有连环画这种古老的东西。
我认识一个，之前认识一个外国人，他觉得连环画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名字。一个老外，他认为连环画的中文解释，连环画它就意味着画跟画之间是有连环关系的，他觉得这就是漫画。
嗯，
对。
但如果这么说的话，那所有的那个目前我们比如说像日本的漫画、欧美的漫画，这种都肯定都属于漫画的范围，而且他们是用漫画去讲一个很长篇的故事。
对。
但我看好像你们观众和喜欢的漫画，其实第一好像很少有那种长篇的故事，尤其是那种商业性质很强的故事，那种可以改编，比如说改编成电影啊、电视剧的那种故事。那你们的定义的漫画好像更多的是偏向于短篇或者一个短章，或者是讲一个。
不是，长篇的完全不拒绝。
我主要是从创作的角度，因为我看你们创作和出版的其实都还是以这种短篇为主。
就我来说，我其实喜欢好多漫画，我也喜欢鸟山明、富坚义博那种特别红的人的漫画，然后我也喜欢那种就是跟自己个人经验有关的那种，或者是去用漫画这个东西去探索那种边界的那种漫画家，就跟你看电影似的，你喜欢好莱坞的大片，你也喜欢那种就是小众的电影，我觉得这是一样的。
但像比如说聊到鸟山明呢，那个这种日本的这种有一个长篇的这种漫画家，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从看的角度，比如说很多动画其实可能现在很多受众是先接触动画，然后才接触漫画，甚至他们可能看过动画之后，他就不需要看漫画了。就比如说我前几天我看那个银魂，就很多人可能就是从动画，然后他在看漫画的时候我就明显有一种不适应感，因为我觉得动画可能更生动，或者是那个故事性它还经过一定的改编和添加了一些佐料，然后看漫画的时候我就看不太进去，而且故事可能都已经看过了，那比如说对你来讲，就是说漫画本身跟动画是还是漫画更重要吗？还是就是漫画上有些跟动画不一样的独特的东西？
就是有的人比如说富坚义博，他的那个漫画改成动画以后，他就觉得动画跟他自己的作品是没有关系的，就是你在看漫画的时候有很多分镜上面那种爽快感其实有时候是做不到的。还有就是一个很多绘画作者他那种绘画的质感跟你变成一个动画原画以后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因为动画 这其实就是一视频跟绘画的关系，就是它要变成一个纸上的一个平面东西，然后变成一个动起来的东西，它要损失很多绘画上面的东西，就因为你要考虑这个人运动起来的各种东西、嗯、
也就是说漫画其实还是有很多就是影视或者动画取代不了的。
对、
这个、
其实有点像那种你看小说了以后然后再看电影然后体验不一样，就跟我昨天跟他们说我看完金庸的电视剧以后我再看金庸小说然后我觉得我快疯了，就是
我也有一个体验啊、
嗯、
因为最近其实播客特别多、
嗯、
好多书都被别人念完了以后搁网上了、
啊、
然后
有声书，
对，我有一阵儿时间也偷个懒儿就想听有声书，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听过的有声书和我真正看过的文字实际上被我消化的信息量和消化的方式完全不一样，就是我听过那个其实更接近你看到的字儿和你听到的字儿完全是同样的内容，只是它质感完全不一样了，但是我听过的东西我的那个调动我的那个就是思考的反馈什么的都差很远，而且都是一些瞬间记忆很快就没了，但是我如果是拿眼睛去阅读那些文字的时候经常能够就是以一个更主观的一个节奏，就是以我自己的那阅读节奏作为时间的那个控制的要素、
啊、对对，
然后我就可以停留也可以想，这可能也就是媒介不同给你带来同样的内容却是不一样体验的一个例证吧，所以我觉得哪怕是人物设定或者形象非常接近的漫画和这个处理成动画的这种线性的东西，甚至是也有可能把它改变成游戏，那其实给人的体验肯定是不一样。而且刚他们说这漫画的时候我其实特别想插嘴一句话哈、
嗯、
就是其实我真正内心当中最狭义的漫画是漫画概念是建立在小时候看刺儿梅之类的那种对政治也好对生活也好带有强烈的那种讽刺和幽默感的东西，那个是我觉得最漫画的漫画。而且呢就是说我觉得我的小时候给我印象当中漫画一定要让人笑的，所以那个当我刚开始看到烟囱的漫画的时候我根本就无法接受，
不好笑，
因为烟囱的漫画更在我后来的逐渐的建立起这个阅读经验之后我觉得它更像诗而不像段子，就是传统的漫画给我的感觉起码是个段子，哪怕它里边还有诗意或者有一些别的意味，但是它首先是先引发别人大笑，这是漫画的那个给我的那个，就是包括你看小时候那个连环画，比如古代的什么什么所谓的漫画几则什么的，它都是那种特别好笑的那种感觉。但是温灵就是烟囱的漫画从来没给我好笑的感觉，然后那个烟囱温灵的漫画更是跟好笑完全无关，而更多的是一种比较辛辣的或者苦涩的或者是极致的私人化的一种东西。
就是在刺儿梅之前解放以后和刺儿梅之前中间那段中国其实还有大量的那跟政治批判有关的漫画，
对，
包括什么胡风被打倒，
对，就是在被
一堆漫画都
对对
那个是都挺严酷的感觉。
没错没错，我小时候看过一本书就是纪念周恩来逝世的一个影集，那里边有大量当时人们在游行的都是在那个用漫画方式表达对四人帮的仇恨，就是那些其实是我青少年记忆当中最漫画的漫画。
包括像那个解放以后的那些特别好的动画片《大闹天宫》那些，其实都是解放前上海那波画漫画的人，那波人太厉害了，张光宇那波，但是不是一个两个，是一大群上百个，我觉得都水平特别高。然后他们在解放前的时候画一些就各个门类的，也搞笑的和正当时那个抗日啊，或者那个要求左派民主啊，所以画好多跟政治有关搞笑的生活趣事。然后后来解放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他们主要是为政治服务做一些宣传，然后这波人到改革开放以后就慢慢去世了，中间就有点断了。然后改革开放以后日式漫画来到中国，小孩就更多的，
对，其实我们像八零后可能从小就接触到可能连环画都看的比较少了， 嗯，然后就一开始就接触到是一些日本的动漫的东西，
对，
然后可能是长大之后才知道，比如说像张光宇啊，还有像什么，
对，
解放前的一些这种动画电影，或者是那种更早期的像那种、
嗯、
像定格动画一样那种电影，
嗯、
就是以后才接触到的。
像2000年以后，互联网普及，欧美那些漫画，包括日本和欧美的地下漫画，慢慢也被中国年轻人
挖掘出来了，
对。
哎，你们说的这个地下漫画是一个什么概念？因为这个，我接触比较少啊。
其实就是那些就是跟主流的商业漫画，其实主流商业漫画很多的，就是有一部分是做得表达，但是它有一部分其实是编辑部强制要求他们去迎合观众读者需要的一种东西。然后
好像很多都是集体创作，都没有一个个人的作者。
其实也有，但是编辑部会给你一些指导意见，就是你的，因为他们那个就是特别残酷，如果你在调查表里面排位特别高，你可能就要砍掉那个。但是那个地下漫画其实就是有一些是没法在那种大众读物上发表的。
一般就是那种杂志吗？还是？
杂志，对，或者是那种印刷也能够印特别少，就是它整。首先是题材，他创作题材就是一个比较偏门的题材，可能更关注个人的一个生活经验或者什么的。第二个就是他的创作方式是跟主流的有差距，就是他是在绘画上，要不是绘画上，要不是那种漫画的分镜方式、讲述故事的方式上有一些探索创新，可能你刚开始没法接受。
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去发现有这个东西的？因为地下漫画听起来就像那种反动或者很难、
对，
反社会，有一种好像跟社会对抗。
但我也觉得好像漫画本身是一种相对比较轻松的一种表达方式，或者一种就是
我其实就是那时候在有论坛的时候、BBS 吧，叫 BBS 的时候，然后去绿校
安迪购买，
然后安迪购买他们有，就是以前绿校绿会发一些资源，然后还有以前去那个唐燕的论坛，他们会扒一些国外的一些就是地下漫画图片，因为那时候你从市面上看到是不可能看到，只有网络上他们去扒出来，然后贴在那个上面，然后你就
可能需要翻译是吧？还是像
没有翻译，他就是扒一些图放那，然后就已经其实够震惊你了，因为你之前接触的漫画是那样一种，可能大家都是用什么蘸墨水那笔画，然后贴网纹纸、然后分镜也是那样的，然后突然看了一个人画跟那完全不一样，然后他的风格可能跟你从绘画里看到了好多东西特别像，就是之前我那个特别喜欢那个方安科，他其实就是表现主义绘画那种方式来画漫画的，就你就觉得很震。
是不是当时咱们在网上看的这些其实就是前几天那个 ABC 那些书，对不对？
还不是。对，因为我觉得
那个更那个偏一点，是吗？
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国外的漫画有点独立漫画有点衰落了。
那是不是相对的国内的这个独立漫画在发展呢？
都没有发展，都没有发展。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为什么那样，是当时德国那些地下漫画人，他们其实好多都是东德，然后他们也是接受那种严格的绘画训练，然后他们最后把这些东西用到绘画里了。然后现在我觉得绘画训练对于年轻人来说已经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了，
就可能科班出身学艺术人都不一定会。
然后其实我特别喜欢那种表现主义的漫画作品，但现在看见的越来越少，就是大家全世界可能因为社交媒体都特别广，然后大家都影响就越来越明显，就是每个区域的，就是中国你能找到，其实跟绘画一样，昨天也聊，就跟绘画一样，就是那种趋同的方向，就是方向越来越趋同了，就是大家创作都差不多，
包括就是受众的口味好像也越来越接近，是吧？
对，就是创作者，我就是画的东西都特别像，越来越像了。然后我跟温林其实是那种早期的时候，我们没有得到太多的东西给我们。如果像现在一样可以很轻松的得到一个东西的话，你可能也没那么珍惜，就当时你得到了一个图片还不是一完整漫画，心想那人怎么为什么画成那样，然后自己琢磨就把运用到自己的画里面去了。
我曾经用另外一种维度来看待这所谓地下漫画在中国吧，至少是因为我觉得呢，就是其实在中国真正 非体制化的东西是非常少的。随着我中国当代艺术的这个，就是它那个体制化的结构慢慢建立起来之后，其实做很多那种所谓实验艺术或者前卫艺术，其实也是依附于某些体制，比如说这个藏家，还有机构，还有策展人，还有评论家所建立的一个体制。我当时就在，然后现在也大家也在说中国摇滚乐可能也没有什么摇滚乐，就是我当时就有一个感觉，就当那个烟囱他们在做地下漫画的这种群体工作和他做个体做这个叙事 P 项目的时候，我觉得哎，这是一个少有的有点像那种前卫艺术或者那种就是摇滚乐早期那种很原始状态，没有任何人愿意，就是没有，就是只非常自发，然后没有任何可以依附的体制，唯一听说可能还能够蹭上一点的热点就是遥远的安古兰还有个漫画节，但是在你身边感觉是其实大家也不懂你在干嘛，然后那个也没有什么特别清晰的一个权力的结构或者资源你能去跟他去干什么的一个东西，这种感觉的那种星光也很快基本就熄灭了，就是到漫画葬礼这件事儿之后，基本上我觉得可能也就基本上感觉就熄灭了，就是
对，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他没有经过一个很一下子变成一个很，就理论上好像漫画人人都可以画，甚至就是说现在我看到网络上非常多的就是冒出来，尤其像微博上什么朋友圈经常还有一些那种大家非常非常期待一年更新一次等等这种多种形式在创作漫画的，一方面我感觉好像就是说一旦有这种好的东西出现，喜欢的人是非常多的，但一方面呢就是这种创作者又特别少，好像是没有一个机制去激励他们呢，还是说本身这样的创作就是比较难维持的，就是我感觉其实很多这种漫画是独立于很多这种创作者日常工作之外的一种行为。
我能抢答一下吗？就是那个因为昨天跟一个开顺风车的一哥们儿是我邻居，没想到他是给那摇滚乐什么或者音乐写乐评的一个主，然后他给我举个例子说，你看现在这个中国的新一批的这种音乐创作者基本上就是很单一化了，因为那个特别重要的就是一个机制的建立，就是超女类型的这种选秀机制的建立，就导致在电视台选秀的结果决定了新一茬的音乐人的生存机会，就相当于由一个书法平台来选什么，就反正这意思吧，就是你看现在在上一轮活下来的地下漫画作者，这两位是两个幸存者吧，但是他实际上是在画廊这平台里活下来的，我觉得这对漫画来讲其实不太公平，漫画本来就应该是在一个传播和出版的一个语境下生存，但是这个我觉得在中国好像我觉得烟囱最有发言权，因为他是那个最努力的想尽一切办法的去尝试过这种，其实温岭也做过哈，就是那种自家打印法的这种、
就是说那个激励机制，就是说赚钱是靠漫画养活自己，
我觉得一个不是赚钱，还有一个是一个反馈，就比如说你这个漫画比如说在网上发出来，然后有些爱好者一些欣赏的这种不一定是粉丝，就这些人，那这个可能在早期的时候你们遇到过对吧，大家在网络上一帮志同道合的人聚到一起，但后来这个群体是不是并没有变大，
我就觉得这个是，就我之前去欧洲参加过一些漫画节，然后比如说去法国安古拉，去德国，然后我也看过一些日本的，比如说我特别喜欢那个青柠工艺社，是日本最大的那种我所谓的那种独立漫画的日本独立漫画的那种出版社，然后其实都挺惨的，因为就是你的创作方式就决定了你肯定是那种，如果你在出版业出这么一个东西就是一个很难红的东西，之前其实在法国红的就是我在伊朗长大那个、那个是在法国很红的，但是其实它引进到中国来怎么样其实也是卖的不好，现在是三菱引进的，如果这样一个大家都能看懂的在形式上的内容上然后也对
那属于很唯美和通俗
了，
对，也有兴趣点的东西，
对，
但是
世界都知道、
但是在中国卖的不是很好，对，
你指的是那个书对吧，
那书，所以我觉得就这是一个现状，就是大家可能都不是特好，关键呢是在欧美跟日本你还有机会做出来，至少可以递到观众手里，在中国呢就是有点难，这个渠道有点难，所以首先就书店不允许弄， 然后呢你自己卖反正也网上也发不了，
对，机会可能就少了，99%，
渠道太少，渠道太少，对，因为我之前我们做 IC 的鼎盛期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我觉得我甚至觉得当时如果我们是在国外的话，我们是有可能开公司的，而且可能是申请下了，因为我们碰到一个，我们去了一个法国的出版社，他跟我们一样得了安古兰奖，他就是其实靠政府赞助，但是我们当时我们几个编辑认为我们可以不靠政府赞助，我们就能生活，如果就是自由的让我们去做东西，然后发表的话，对，对，啊，
那这些我是觉得这个生态是不是有点过于简单，就比如说你只是创作出版，
嗯，
然后读者买书，
嗯，
这个生态就相比现在我们聊到看到就在漫画或者动漫有一个更巨大的生态，就是什么二次元啊，什么动漫展啊，玩具啊等等这种生态而言，
嗯，
那么
嗯
小众漫画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些别的途径去把它变得更壮大一点，有没有尝试过？
你就是说让观众更喜欢你？
对，我是觉得就是好像就比如说就像刚刚房房聊到了，就是你们两位其实是通过画廊在继续创作，进入了画廊这个机制，但是有没有想过就之前的这个比如说开个漫画公司然后去卖漫画书这种机制过于简单了一些？
我不明白，对，就我你说就是说我们应该去，其实我觉得这还是跟作品有关，就是你画的东西它不是像那种有一个固定的符号，然后比如说少年跳跃，就是说鸟山明那个，它其实是一个固定的主角一直在推它嘛，它其实有一些很成功的机制，就是推的那个漫画让它变成一个品牌出来，但是独立漫画你很多时候你甚至都找不出一个固定的形象，然后它讲的故事就跟我画的漫画似的，它就是生活中的事儿，然后不会让你热血澎湃，然后觉得有种活在另外一个世界的那种感觉，就是你说的二次元跟游戏一样，就是我可以沉迷在我一个跟现实脱节的世界里面，但是我觉得我跟温林画的漫画不断的把人拉到现实里面来。
我觉得一方面由于他们这作品吧，再怎么着它其实还是一个对观众很挑剔的作品，它不是那种就是说很容易成为所有人都轻而易举会理解或者是的东西，但另外一方面我也看到一种希望，就是说过去这几年吧，他们各自都跟一些有意思的独立设计品牌进行过合作，比如说温玲和素然的一个年度合作，我觉得做出了非常成功的产品，也有很好的口碑，然后烟囱去年用他拼贴的那系列作品和一个儿童服装的厂子做的那个作品太诱人了，就是我觉得这实际上可能比把他们的作品变成一种什么二次元的动画，当然烟囱之前的动画也作为那个 PSA 的一个宣传片来使用过，其实我觉得那都是非常好的经典的案例，但是并没有引发什么特别轰动的效应，可能是时间也还没到，我自己可能不太适合说这话，但是我这真心这么认为，我觉得那个烟囱是少有的，就是可以类似于就是那种齐白石那种，就是你既可以放在一个比较高级或者文人的审美当中去认定它的价值，同时它的东西怎么不能选出来一些特别人们喜闻乐见，比如他画的猫或者人的形象，或者是拼贴那种非常简单的元素的那种造型的那种作品，可是我觉得这可能还是需要很漫长的等待才能让大家意识到这一点，
但是我要说一个就是，就我觉得这个为什么不能推，就是就像你拿一漫威的电影跟侯孝贤的电影，你怎么推侯孝贤电影他也推不了漫威那样，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特征，但是侯孝贤的电影可以去戛纳去金狮拿奖，但是漫画没有一个权威机构来评就给你认证，包括其实热霸文学奖其实就给很多大家觉得很偏门的东西，然后就给你讲认证了，然后你才去看这东西，平时你也不会看，不知道这什么东西，根本就啊，好多东西。
是不是因为漫画这个本质上它并没有被主流认可是一种很严肃的一种创作形式？
我觉得是我们这些人在干的事，但是在日本有很多丰富的种类，它其实有一些就是那种可以快速的消费的东西， 然后但是有一些就是跟其实跟艺术家干差不多，或者跟一个写严肃小说的人差不多，他讲了一个特别严肃的一个故事啊。
我觉得你今天这一次组织这聊天，你引发了我一个新的一个想法和认识，我想把它说出来。就是这里边这个真的需要把这个事儿挑明。其实他们俩漫画是一个当之无愧大家意识当中是一个流行文化的一部分，是一个最简单最容易理解的最有传播那个力的一种图像的这种产品。但是我们所说的地下漫画的这些热衷者，或者具体到他们俩，他们喜欢的不是这个形式里边那些大众化的部分，他们在漫画的这个光谱当中也有一个极端，是其实是非常非常反大众文化的。就是他们的那个从最开始他们建立绿校来反对日式漫画对中国这种原创性的这个侵害，其实就已经建立了这样一个立场。他们在整个漫画的光谱里边是最反大众趣味的，就是他，所以他们的那个，所以他说的那侯耀贤那个例子，我觉得很对。就是说，即便他们作品里边有那种可以被利用的价值，但是他们选择的也不是做一个好莱坞电影，他们还是在想做一个非常个性化的艺术家电影，或者是个人化的创作。所以这个逻辑如果没有意识到的话，就去观看他们的作品，就会感觉。就是感觉不到他们的。
其实我还有一点点不同，我是觉得，就比如说我们举这个侯孝贤和这个漫威这个对比，我觉得侯孝贤电影有的时候还是有点闷，看不进去。但说实话，就是漫画很少存在着看不进去。就比如说翁岭和烟囱，我昨天在看展览的时候，我也在边上翻，包括我以前也看过一些。我觉得漫画不存在你无法进入这个问题。就说
有好多我的漫画作品的观众是无法进入的，
是吗？
啊，
因为什么？就是刚才我说那一点，就是他的期待值是错的。就是如果他期待他带着一个看漫威的期待值，别说侯孝贤了，咱们就说独立电影里边也有人是能拍的活色生香的嘛。他进去之后还是觉得找不着那感觉嘛，就是这个问题。
有人翻了我那个作品，什么玩意儿？一摔。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好像听说过我在这个地下漫画还有一点小口碑，然后去买了我的漫画，然后收到货以后觉得是受骗了。什么呀，这
要退货吗？
反正是，
但是我姑姑我的一些亲戚他实在是无法看我的作品。
但你们自己就是第一，你们自己的坚信就是你们的一个创作，
对，就是拓展连环画也好，漫画也好，它的可能性，它的除了日式漫画，除了漫威漫画以外，漫画这种艺术形式的它的可能性，它的我们心目中想要的东西，现在别人还没有去挖掘这种艺术形式的可能性，我们就要去做。然后至于它最后有一个读者说画什么呀，我根本不在乎。
我有一个问题也比较好奇，就我昨天在展览上看到烟囱有张画，就是35岁了，然后登上一个山岗，然后就很短的一个片段式的画成漫画格子。那我当时就想起一个问题，就是像你们其实创作漫画都应该有10多年了，而且说实话就是都已经不再年轻的，不是一个，因为漫画我们一般人都觉得是那种热血的那种青少年会去感兴趣的东西，他们很少去考虑，就创作的其实可能已经不是跟他们一样年龄成熟的人，可能已经到中年，甚至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机器猫可能就是并不是很年轻的，他们都是中老年才画出来的嘛。那你们其实已经就是也进入到不同的一个年龄层次之后，对于漫画有什么新的理解吗？或者感受，跟你们最开始去创作漫画的时候。
我去觉得其实现在看到漫画越来越多了，然后还有我之前其实就是其实很沉迷，比如说我跟黄黄合作之前，我其实一方面在美院上学，我觉得我跟黄黄合作的很大原因是黄黄看到我做了很多漫画以外其他的尝试，因为我当时做了好多拼贴对吧，还有一些单幅的作品，我用一些材料来做东西，但是之后我跟他合作之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画漫画，
没给画廊提供作品。
对，然后就是画廊，因为你想在中国，先别说中国，在 欧美的一个画廊体系里面，你要卖漫画原稿，没有这么一个画廊吧？我觉得。
啊，确实，这样的画廊非常少。
对。
因为在国外卖漫画原稿，其实就是漫画书店去干这事儿，然后没有一个画廊去干这事儿，也没有去画廊去推一个艺术家，推一个漫画家，因为那是出版社干的事儿。然后我有很长时间就跟方方在纠葛这个事儿，当时我就想把我的漫画怎么就是弄到一个适合在画廊展出的环境，弄到画布上，在画廊展示啊。就中间就经历了很多痛苦，比如说我刚开始跟温林在2011年做的展览，然后都是那种单幅的作品，当然可能是一个我漫画的形象，然后一直到现在2018年了，其实中间大概是上一次我跟温林做的展览，我就开始有一些叙事性的漫画出现了，就是我直接把这东西画在画布上，把漫画不是说以前只是呈现一个单张的作品，就是一个没有任何叙事性的独立的，可能跟绘画作品没什么区别的，然后直接买漫画搁在画廊里展示了。对，然后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转变吧，就是我自己创作上对漫画的一个转变啊。
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呢？因为我、
哦、
我看到就是其实你们在画漫画过程中，就除了不说抵制日本、欧美那种商业漫画以外、其实你们好像还故意在避免一些过强的比如说叙事性的东西，是吧？我看好像在你们以前的漫画中你们提到过，包括漫画的葬礼里面，我们几个人讨论的时候也说，就是说不想画太多那种很叙事性的东西。
不，
一方面
不抵制，
我也不抵制。
那一方面没，
我觉得那个要是如果我自己能力足够强的话，我更很愿意尝试，但是我觉得挺难的。
啊，就是因为叙事也可能涉及到一旦是长篇或者是需要很有技巧性的时候，也会有难度。
当时我其实想最明显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跟画廊合作的人，然后我是一个在艺术圈体系生活的人，然后我是一个不被出版接受的人，至少我现在没有一本东西是正式出版过的，在所以我觉得我要搅和这里面的水，然后我需要让我跟画廊需要配合，我希望他们能使上劲儿在我身上。我不希望就是说使不上劲儿，
然后这中间其实经历过好几轮的一个，其中有一轮我印象特别深，就刚开始吧，实际上我应该说也就是叫劝诱吗，还是叫那什么，就是说能不能除了纸本的以外画点布面的，我是这么我是还是商量式的哈，然后他呢就画了一些布面，但是他对于画布面的东西还是刚开始并不适应，他自己不适应，而且这个不适应最重要的是他感觉缺乏乐趣，而
对
结果也不够满意。
对，
然后呢这个时间其实经历了一段时间，直到上一次就最早的一次大暑的时候、他改变了一种画法以后、他开始在画布上找到快感了，
找到一种绘画的快感，而不是说直接把一种形象扩
搬运。对对对，他刚开始只能做到一种搬运、然后到大暑，那是几年以前，六七年以前了，
2011年
那时候他第一次在画布上开始挥洒了，然后觉得这个东西本身这过程是有快感的了、但是到那个时候正好我也经历了一个新的一个转变，我当时就在想，我从认识他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好的艺术家，的有潜力的艺术家的这个有可能性的人，所以我特别积极的跟他合作，但是呢后来就是因为在画廊到底是卖漫画还是卖绘画这件事儿，导致我跟他说，我说那个除了布面纸本的，要不然也画点布面的。但是到了2011年的时候呢，我去了很多国外的画廊，也参与了一个叫画廊主的项目，是那 Diapo 做的，见了特别多的画廊。然后呢，我每次见到一些我觉得有志同道合的人，我都会推荐我的艺术家，包括烟囱。然后他们给我的一个反馈呢，就是说为什么漫画本身不是一个当代艺术特别。虽然不是现成的一个典型的交易对象，但为什么不是一个未来的可能？然后我当时接受了这个观点以后，回到中国就跟燕总说，我说要不然你就再别画布面了，咱们就画漫画，咱们就愣把一个漫画在当代艺术当中的合法性建立起来，然后无论是展览还是收藏，咱们就磕这个。但是这时候我这话又说晚了，因为他已经找到绘画的乐趣了，而他已经觉得既然他是在一个画廊的系统里生存的艺术家， 他愿意这样去磕这事儿。
对。
然后到了这次展览，实际上一个新的阶段，就是我们更主动的在思考，就是说为什么漫画不能成为改造绘画的一个最棒的一个可能性？就是这是我们这次可能就是最兴奋的，就是说我们从对从原来那种感觉是别别扭扭不得已这种的一些东西，变成了一个我们干脆主动的去思考这问题，为什么绘画，为什么漫画的很多价值不能够注入到绘画当中，成为一种最好的营养，来形成个人风格，也形成绘画的一个新的面貌。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展览让我觉得特别开心的一个地儿。
其实我觉得就是建立一个桥梁，这个是不论是对艺术圈的人或是漫画圈来说，就其实因为很多画漫画人他可能根本就不关心艺术圈发生的各种变化，或者他根本也不看艺术史的整个东西，他不接受那影响，他接受其实就是日本的那些就是带给他的所有东西，然后艺术圈也是，然后艺术圈的人也不看漫画，然后他们也不知道。
我因为是小时候都看过，
啊，
但可能成年之后就
对，
确实你重新再回头看小时候看的热血沸腾那些漫画也没有感觉了。
对，
然后你又找不到其他东西可以看。
其实有很多类型的漫画，很多类型的漫画，然后但是他们也不看，也不会在乎这个变化。我觉得其实有一点就是为什么我跟温林的画很难有人看懂，就是其实阅读我们的东西不但你要看过漫画，而且你要知道画画是怎么回事的一个人，你能从我们的造型中看出东西。如果你是只是一个看日本漫画的人，你不知道就是整个艺术史的变化是怎么来的，我跟温林的画到底跟那些日本漫画有什么区别的话，你就没法享受，你至少就失掉了一半的乐趣了，就是在绘画中，就是画面中的那些乐趣你就失去了。
哎，那温林你在这个过程中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变化吗？就最开始比如说是你的创作方式还是最开始也是跟烟囱一样是以漫画为主了，还是说就是怎么经历这个过程？
我是一开始没画漫画，我一开始就是画家常绘画。然后我简单介绍一下我的经历。我的父亲他是画连环画的，画儿童读物连环画。然后我上大学的时候，在中央美院跟烟囱是同一个学校，然后受到基础基本功训练。当时我父亲希望我们以后也要画这种纸本的连环画。像他一样，但是作为一个青年的我，就逆反，我不要做这个，我不要画漫画，我不要画连环画，我要画加上作品，就像那个我其他同学老师一样。然后毕业以后呢，我确实是先画了一段加上作品，但是我随着年龄的慢慢变大，我发现就是童年的那个成长经历让我对漫画连环画有着特别强烈的亲切感，所以从2009年开始，我就先短暂的放弃了一段加上绘画，专门画纸上的小纸片上的漫画，然后出了一些漫画书。之后我就是在单线漫画上，我觉得做到了我想要比较充分精准的表达。之后我想，在2013年的时候，我想继续往前推进，就希望增加颜色的部分来更充分的进行传达。那么我尝试了纸本水彩，尝试了 CG 电脑勾线上色，然后也尝试了加上绘画。那么我觉得包括水彩以及现在的一些布面油画，能够让我比较精准充分的帮助我去表达，所以就出现了现在的这些作品。
哎，那你们其实创作的就有点殊途同归，但是呢就是、
我能申请补充一个细节吗？因为那个不好意思啊，就我这表达欲比较强，就是温玲他有一个比这更早的一个瞬间，他可能记忆模糊了，但是我记忆特别深。就是我在准备画廊开业之前，有一次去他家玩，就是大概在2005年左右，我看到他的床底下还是什么地方有两盒大塑料的那种整理箱的那个纸片，都是他在上大学期间在课堂上涂鸦。我觉得那个当时让我极为震惊，我觉得那比我在 我的学生时代看到其他同学的那些所谓的作品要有魅力的多，我觉得那是一种特别真诚的表达，而且他用那种勾线的方式，在那种就是我觉得是因为他很多是在上课时候走神画的，就是在一种有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那种表达特别有魅力。你还记得吗？当时
我记得，
而且当时我
这件事就是你说的这件事给我的一些震动还是挺大的，因为芳芳去我那儿看了以后，他说这个其实是艺术，这是你的作品，这是你的很正式的作品，可以是，因为那个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父亲跟我提到漫画连环画，我的拒绝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在参照一些成功例子，那么这些成功例子可能是来自我的同学，来自我的美院老师，来自于全球那些知名的艺术家，那么我觉得在我的知识范围内我没有看到一个画小纸片作为一个正式很严肃艺术并且获得巨大成功被认可的例子，所以我就一个不够独立思考的当年的青年就觉得这个
不再考虑，
虽然我觉得画的也是非常好的，而且我特别有兴趣充满感情的做了这些作品，我认为这个是可以作为我的拿得出手的艺术吗？然后芳芳说了那些话以后给我很大的震撼，然后让我重新思考这件事。
你知道那当时打开那一盒子东西简直真是跟打开潘多拉的那个感觉是，就是说我当时立刻确认这真的是一个可以成为好的艺术家的人，我当时特别激动跟他说，我说你有这个，因为他之前给我看到的都是他在美院的作业什么就是课堂的那种，然后这个里边反而是另外一些有一些是学德语时候的涂鸦，有些是那个
你连这都记得，
有些
包上涂鸦，
对，有些旁边写的电话号码，还有一些是充满实验性的，比如说他把那个颜料画在一个纸上，然后拿另外一张纸给它贴在上边，然后揭开形成一个痕迹，还有他就是那个里边真的是挺让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在那个他那个里边能够折射出来他的生活艺术生活，我觉得已经让我看到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可能性了，所以当时我特别激动的跟他说这就是作品，这比那个毕业展展那个更是作品，
而且他确实邀请了这批作品参加了他一个还比较重要的展览呢，
对，
是
画廊开幕展，
对，
其实小纸片变成大艺术家也有这种活生生的例子，
当然
就那个我想起
保罗克利啊什么，
还有赖良美智，
对
他现在小纸片，我觉得第一呢，他小纸片的那个不仅是市场上是欢迎程度，确实他小纸片那个作品
精彩，
在日本刚做了一个展览嘛，几千件作品
啊，
比大作品要精彩，因为他面对大作品的时候他可能丧失了那种画小纸片的那个一个自由空间，他可能就只能画一个我要画一个大的作品，一个正式的作品，但小纸片他可能没有这个拘束，而且以前我记得小山登美夫最开始代理赖良美智的时候，因为他去参加博览会就是为了节省，尽可能节省成本，就是用一个小箱子
都带走，
只能带小纸片，所以这也是我觉得挺有趣的一个故事，
对，而且这个在艺术史上也不是孤立，去年做的那故宫做四僧展有很多人其实都更喜欢他们当年完成的小幅作品，因为很多大作品都是应酬的或者是有别的目的的，只有那些小作品真的是发自内心的。
但其实赖良美智给我特别震动的还是他画了好多大型的作品，然后你第一次觉得就是以漫画的形象来表达自己，然后并且在一个画廊或者美术馆里面展览是可行的，我觉得这当时给我有点激励，对，
我觉得你和温玲可以回忆一下，我们是我们三个吧一块儿去香港看奈良美智展的那个故事，
对，
我们在
亚洲艺术中心，
对，我们对，正好呢，有一年温玲和烟囱他们两个同时，就是以双人展的形式来参与那个香港的巴塞尔博览会，然后我们在这 会展期间，我们就一块儿去看了，在亚洲协会的
山坡上，
对对对，那应该还是奈良美智在香港不相当不错的一个展览吧，
好像是2015年，
对对对，大概2015年。
嗯，
来说说你们当时看完之后。
我当时记得温林觉得那个展已经是非常完美的一个展了，但当时我其实已经对奈良美智已经丧失兴趣了，对，因为我已经他给我的那个震动已经对我来说过去了，对，我需要更多的东西在我的画里面。其实我还是更喜欢除了你画一个形象搁在那儿以外，我还是需要一个叙事性的东西在那儿，或者是在风格上给我带来更多刺激的东西，对，啊，那我觉得奈良美智还是很好的一出。
当然当然，就是这里，因为这当时是我觉得温林烟囱经历了一个受到奈良美智鼓舞，这种鼓舞就是说一个从纸片和漫画开始的人，确实他有可能在当代艺术当中获得崭露头角的或者释放他艺术创作才能的一个可能。但是到他看完那展览之后，我们在路上就一边走一边聊，他那意思就是要已经可以告别，已经可以对奈良美智说再见，可以自己对对对对做了手势，对对对对，然后要开始自己的道路，要，
对，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是一个很有趣的。
嗯，
这次展览其实也是翁林跟燕素的第三次的一个合作，是吧？
是。
那这三次合作有什么定位上的不同？这中间跨越其实也中间隔了好几年。
其实我们在做这事情上之前都没有认真做过太充分的讨论，但是到这次做的时候，我们那个刚开始做只是觉得他们两个就是只是能够直觉上他们俩有关系，但是那个并没有在艺术上找到这个关系的一个有针对性的话题，所以我们之前做的那个展览名字一直叫大暑啊春分啊，就是只是用一个那个时间来去纪念这样一次两个人的聚会，但是这次我们就是不再用一个节气的名字，而是真的去深入到一个艺术的话题里边了，所以这次对我们一块来合作这两个人的双人展是一次全新的一个感受。
但是大暑那次对我印象特深，因为我觉得那是我第一次把漫画形象转接到画布上成功的一次，对，我而且我当时我画完了以后我就跟方方说你去我们家看看，我已经画好多了，我觉得可以了，然后方方去了以后说还不是他写了然后但是最后那次展览是我第一次大面积的销售作品的一个开始，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认同，就是我期待人来通过画廊体系来看展览的人认同我的作品的最好的方式就是他们为这些东西买单了，对对，然后我觉得我做到了。然后之后其实我跟温林做展览那时候我还做了好多，比如我做了一拼贴的展览，然后我就发现我做一些别的尝试的时候也都 OK 了，就是大家是逐渐通过就逐渐大家开始了解你的作品了，开始有欲望的想去了解你在做什么，然后最后你就发现漫画也可以销售了，对吧？包括以前黄黄怎么都卖不动的漫画原稿然后也卖出过一些了，
对，
对，嗯，
这次展览为什么没有那个把漫画原稿也一起展现出来？
这是我不希望的，对，
而且我画这批作品没有漫画原稿，
对，
我这个就是我的
最终呈现
和
对，就确实我看这个展览时就看到你那半边的时候，我觉得已经很难发现直接的一个漫画，
对，它不是从单线和纸上过来的，它直接是从那个加上来考虑作品，
因为这个展览我觉得目标非常清晰，我们就是在讨论漫画在绘画领域当中的意义是否有意义，或者是艺术家来如何来去建立起来它的价值，或者来就讨论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真的是在做一个关于绘画的一个展览。
那这次展览里面其实还是有一个特殊的环节，而且是我看是比较占比较大面积的，就是你们两个人的这种互动式的这种合作，就大家在不仅是 一个小的画面上，还有几个大的画面上一起完成一个绘画。这个是在展览之前就早就规划好了吗？还是布展或者是布展之前的一个临时的一个计划？
我和烟囱从第一次大鼠的展览开始就有这个共同创作的一个环节，然后加上香港的一次展览，可能是第四次展览。
香港是在巴塞尔的时候的
纸上
的那种小作品是吧？
嗯，
但这次好像
也有
大的，
有一张叫《香港大接龙》。
对对对，
这个刚开始也都是一种，就是很，我觉得就是一个很随机发生的一个事情吧。当时我也希望在香港博览会的那个现场有一定能够展示他们工作过程的可能性，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这两个画家在同时工作的时候会互相激发对方的很多那个欲望，或者是思考关于绘画的问题，或者是勇敢的进行实践和 PK。 这个也跟我最近读那个艺术史，就是看到毕加索和马蒂斯的时代，就是我觉得如果说我确认他们两个都是很有潜力的艺术家，不光是应该确认这个潜力，应该让他们形成一种互搏的机制，然后那个或者叫做互相激发对方的机制吧。然后我觉得这次展览，我觉得最大的亮点实际上中间这个过程是很值得一看的，就是我觉得留给他们的东西也挺多的吧。
我觉得每一次跟烟囱做展览有这个共同创作的环节以后，展览结束后的我的一个阶段的创作会受到这个展览共同创作的启发，就每次都是。我觉得就是很多事情如果停留在理论上或者聊天上，和你真正去做是不一样的。我觉得那种不可控性，那种偶然性，那种对自己拥有的潜能，但是一个人在家里和面对面的一起做一起交流是不一样的。
这是一个创作具体是一个什么过程？比如说你们是同时在一张画上画，还是一人画一半，还是说提前也会稍微有一点点沟通，还是纯这种随机性质？
没有沟通。就一般就是我们很多下面的就两边的作品都是把画布分成一半了，一般就是我先画或者他先画，然后接下来人可能根据那个他画的颜色或者是画画的用的材料方式，然后去跟他做一个呼应吧，我觉得是。对，
第一个人做作品的时候，第一个人画他那半的话就非常的
轻松。
第二个人会考虑前一个人的作品，然后来考虑他的那一边。
但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第二个人画完了之后，第一个人又改主意了，把自己前面的东西全涂了，改成了另外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过程非常有意思，而且最让我感动的是，我其实觉得在今天，就是说这么直接、这么真诚、这么爽快的去面对画布是不多的。他们俩在这儿的这几天，我觉得就是那种。就是通过实践来去。
还有我觉得有的时候那种笔会也好，或者就是艺术家一块创作一块玩，他们的那个状态是凑热闹。我和烟囱是，我觉得我跟烟囱共同创作的时候，我可以发挥我的就是全部力量，而且最后的作品是我
的创作状态。
对，最后的作品是我经过苛刻的审视能够就满意的作品，这个是很少有的。有一些那个文人雅集，他们一块创作，其实有点那个
糊弄事儿，
嗨一下
玩
儿，
而且
也是提前准备好的，
对，都成为一个习惯性动作。
因为我跟温林画的时候还是挺有压力的。
我跟烟囱也是，
我看出来了，所以我看热闹才会觉得非常爽。
我觉得跟他就一块创作有一个什么感觉？我就是把他看成，我的一个作品，在创作。他完成了部分， 那么比如他完成了上半部，我做下半部的时候，我会把它看成一个最终是我的作品，所以我要考虑怎么来达到我的目的。
他把它当现成品绘画，就是说是在相当于一个现成品绘画，有一半已经是那现成品本身了。
这次创作是用这个，主要是用那个喷漆纸的形式，
对，
这个是以前就用过，还是说这次专门用
这
种？这
其实以前很少，
出来的效果有点像涂鸦。
就我跟威威好多次画画都是因为材料回头新空间买单，所以我们就可以买一些
画廊准备什么就用什么，
每次合作以后技法
我们用的东西都是很贵的东西，就是那喷漆60块钱一罐，我们平时估计不会买。然后而且我跟威威每次画我们都想玩点新的东西，对，就是说不要说我们在重复我们平时作画的方式，我们最好是画画的方面有一个打破平时绘画习惯的东西。比如说我上次跟温林在香港画，就基本上我画他的人物，或者是我用他的技法来画画，他用我的技术来画画，我们两人有一个互相观察和模仿的过程。然后这次我们就希望玩点都是不熟的材料，所以本来买喷漆就买了，我就买了几罐娃娃，然后但我们又
玩喷漆
又补了两次货。
包括另一个展览春分，我们也是尝试在那个煎饼车或者
毯瓷上，
对，我们画了
布的一些媒介上进行创作。
这其实就是从漫画里跳出来，因为漫画好像一般来讲，就漫画都是用铅笔，或者是最多你就是用圆珠笔啊，用这种
对
案头的这种笔在画。
对，因为我跟温玲我们俩对材料有种探索欲，我觉得这个是好多画画的艺术家有的东西，漫画家不会有这些东西的。漫画家还是怎么就是讲一故事，是我觉得对日本漫画家怎么讲一故事是最重要的。很多漫画家
我们希望就是调动绘画的全方面的可调动的因素，然后释放信息。
好像我记得现在有一些商业漫画其实已经完全跳出了这个笔绘，都已经完全纯电脑创作了，是吧？就画出来可能还是那种以前的漫画的效果，但是已经完全脱离了那个手绘的。
我也做 CG 作品，我也做 CG 作品。
他最近的作品有一些
是
在手机上传播的，就是那个
微信表情，
微信表情，
还有用那个就水量软件做，然后最后输出到布上或者什么的，就是完全没有手绘的成分。
是不是也可以理解成漫画其实也是在通过这种形式在进化或者在变化，就从早期的连环画到现在它还是在一个变化的过程。
其实我之前跟发给王冯一个文章，其实我想说的就是让漫画家重视艺术的遗产，就是以前可能是我们在生活中的任何东西，产品设计或者是平面设计或者网上看东西，其实都有艺术的遗产在里面，然后只是你潜移默化就接受了。或者我们房子为什么搞成这样，肯定是跟包豪斯有关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就是艺术不要再局限于只是画一个什么油画或者是那样，你应该去，或者是你只看艺术史上绘画的部分，其他部分你都不管了。就是我觉得你应该去干设计，然后建筑，然后包括漫画，这些都应该去纳入到绘画中来。同时绘画作为一个画漫画人，也去应该去吸收各种营养的东西加进来，不然的话你就永远是一个两个独立的圈子，然后他们不可能沟通和交流，那就不会吸收更多的营养，对，在里面。
我觉得这句话很适合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总结。然后我们最后就进入到最后一个环节，因为那个我们节目的搭档三明呢，他现在正好在英国度假，所以呢他今天没有办法参与我们的节目，但他呢希望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就是每个人推荐或者介绍一个跟夏天有关的书或者电影或者是什么纪录片，什么都可以啊。你们有
和夏天有关的？
夏天有关的，
和夏天有关的，我只能说我最近看了什么电影。我最近就是看，就是看了特里弗的那个《四百集》和《朱一詹》什么的，对。然后我觉得，他那里面就有好多其实实验电影镜头的东西，对。然后， 真的是看，我觉得看好多院线的东西不如重新
看，不太像一个画漫画的艺术家在看的电影。
对，然后他们不如，我觉得好多你去看院线电影还不如去看以前的那些电影导演，他们是怎么面对电影，然后把电影当作一个刚刚诞生的事物，我怎么去在里面进行探索的，我觉得这个
对
特别有作用。然后不是说我们现在院线电影讲故事的方式都一样，你再也看不到那些导演的探索了。对，
跟你们从探索这个漫画和绘画的这个创作本身可能有点关系，他在探索电影的创作。
对，我觉得其实电影跟漫画有很多是很相似的，对，就是文学性还有画面上，然后包括完全不是从完全是从艺术史的另外一个诞生的一个新的物种。对，
我推荐日本电视剧《儿童警察》
没听说过不知道
书我其实
啊，芳芳，
好吧，我读书太少，看电影太少，就不推荐了。
那我最后也推荐一个跟我们这个聊的话题无关的，前一阵也是看了一个日本的一个记录拍纪录片的，应该是 NHK 这个电视台拍了一个山河大神的纪录片。我看完之后其实是一个非常粗糙的一个纪录片，但是我最近看过最震动的一个东西，它就是讲深圳山河那，因为以前我看过
推荐了
看过文章，但是以前其实就介绍过这个事儿，就是说在深圳的一个山河人才市场有一群年轻人，其实九零后甚至会更年轻，他们就在很生命中可能是最应该也不是说努力
奋斗的时候，
就人就颓废了，他每天就是去做那种打零工，就是他根本就不愿意接受那种月结的工作，
日结都是，
就是去找日结的工作，就干一天玩三天。我看完之后我对我的震动特别大，我就特别生气，这是我到目前为止看的最生气的一个东西。
我还行，我不生气，我觉得可以，就是这种生存方式。
它跟夏天唯一的关系、
就是。而且为什么都在深圳？就是有原因，因为深圳冻不死。
就是因为深圳，就是它的气候就
是冻死。我听说过这片子。
他们住在哪？
睡大街。
睡各种地方，网吧什么的啊。然后他们那东西都会便宜，有一种面条叫挂壁面，好像就几块钱。
就差不多五块钱可以生活一天。
对对对。
啊，最多就15块钱可以找一个简陋的一个旅店去住一个这种上下铺。然后对他们来讲就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
但我觉得那我是可以接受的这种，对，我觉得
我说的其实不是这个生活环境或者这种生活状态，我接受不了，就是在对20几岁、30几岁，就是你完全就是说就让自己陷入到这么一个局面里面去，事实上这个局面是没有结果的，你最终还是要去面对现实，最终你不可能永远赖在那个地方。
但是宅男也是啊，日本宅男也是、啊。也是在家里，然后我觉得他们最牛的是日本宅男很多都是窝在父母家里，然后父母养着，然后都是待到40多岁了都，然后
但是前一阵子我看到一个日本的新闻，就是说日本有些这种常年独居的这种宅男就是他们已经不敢出去了，他就是说他不是说不敢去接受现实，连现实世界他不敢出门，就待在家里，他可以靠就是点外卖或者什么解决他的日常的问题的时候，他连出门都不敢出去。那我觉得这迟早就是说这对你的人生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我觉得那个山河大神最牛的，我觉得他至少是在自己养活自己，你可以说他是一个流浪汉，但他至少是为了深圳工业还是做出了他的一部分贡献的，你不能让他跟富士康那种一直去消耗自己，做一个螺丝钉最后就自杀了那种。
但是那里面也有一个问题，他们其实当陷入到就是连打零工都这个工作机会要么就没有或者不愿意接受，因为他们会嫌工作累，就比如说这个零工其实他可以找到工作，但他觉得这个工作就在那个比如说在那个奶茶店打扫卫生太累了，其实可能并没那么累，他不愿意接受这个工作，然后他就在微信群里面去找人借钱，然后当所有的人借钱而且都只是借10块钱，
对对对，
都借遍了都不愿意借给你的时候，
对对对，
他们就去网络借贷，然后用自己的身份证去抵押，
对，
最后其实你的所有的信用你的这个
他们的身份证都是卖掉了已经，
所以我觉得你迟早还是要去接受这个后果的，就是说可能就是说你可能把你只考虑最近3天的事情，就是说你觉得这3天没什么事情，就是但是这个结果还是要等待的，你迟早还是要去面对这个现实。 所以我这是我最生气的原因，就在于就是说他还是在通过这种方式在延缓和逃避现实。
那我觉得你这也太精英立场了，我觉得人应有权利这么活着。
对，我也认
为。
所以只不过就是
因为我觉得
那个日本宅男就是说那个你们觉得我们过得不好是参照系的问题。
对，
我们的
是啊是啊，
我们现在在这块儿如果没有参照系，我们觉得过得很好。
对啊，就是你觉得乞丐是合理的，那他就肯定是合理的这种啊。然后我觉得你觉得我们在干事儿，艺术家在干事儿，然后但是很多艺术家干的事儿也跟干了没有什么区别一样，干了。
对，可能在、可能在很多人眼里边。
嗯，
我们这行业里做了很多事儿，跟你说那个，
也
跟你说你不可理喻的那些人，实际上是划等号的。我真的不觉得这是一个比方，这真的是一个。
我觉得他首先他我不觉得他有问题，第二个是就是他们群这样肯定是跟整个环境有关，
但也跟
他没有上斗的动力了，
社会没有给他更多的选择，这个
他没有上升的通道了，他觉得没希望了，就是啊。
但总的来讲，我觉得人还是应该更积极一些。
是应该更积极，我当然认为。但是其实这只是很少部分，然后你能看到很多年轻人还是在。
感谢收听《艺术有毒》播客，这是由两位艺术从业人员主持的艺术读书的跑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可以在 Artist Poison 官方网站、苹果播客、喜马拉雅电台、网易云音乐以及荔枝电台上收听。您只需要搜索艺术有毒，读书的读，就可以找到我们。
A lot can happen in the next 3 years. Like a chatbot may be your new best friend. But what won't change? Needing health insurance. UnitedHealthcare Tri-Term Medical Plans are available for these changing times. Underwritten by Golden Rule Insurance Company, they offer budget-friendly, flexible coverage for people who are in between jobs or missed open enrollment. The plans last nearly 3 years in some states, with access to a nationwide network of doctors and hospitals. So for whatever tomorrow brings, UnitedHealthcare Tri-Term Medical Plans may be for you. Learn more at uh1.com.